下面我们是今天的讲道时间。
讲题是历史的主。
讲题是历史的主。
是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一至到三十五节。
是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十五节。
请牧师。
下面请牧师。
但以理书呢，我哋差唔多嚟到尾声啦。
但以理书，我们差不多已经讲到尾声了。
咁啊，共有十二章，我哋咧今日睇十一章。
一共有十二章，我们今天来看第十一章。
咁下个礼拜咧，咁希望咧我哋就能够将但以理书嚟到去读完啦。
下个星期我们希望能够将但以理书来读完。
咁啊，今日读嘅经文咧相当嘅长。
今天要读的经文相当的长，
所以呢我们就不一节一节来到去读了。
所以我们就不再一节一节的来读。
不过呢，请大家都是打开，
请大家打开，
让我们稍后我们会指出来呢给大家看，那大家都留意。
一会儿我们会指出来每一节经文请大家来看，那么请大家到时来留意一下。
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咧，就喺大家旧约嘅圣经1053页。
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是在大家手上旧约的第1053页。
上个礼拜我哋读咗但以理书嘅第十章。
上个礼拜我们来读了但以理书的第十章。
亦都仔细嘅嚟到去思想其中嘅信息，
也仔细的来思想了其中的信息。
不过咧，有一节嘅经文咧，我哋系冇读嘅。
但是有一节经文我们没有读到。
咁我咧就系刻意嘅要留翻在今日咧嚟到同大家一齐去读嘅。
我是刻意的把它留到今天来和大家来读。
咁呢个呢一节嘅经文咧，就喺但以理书嘅十。章二十一节，
这一节的经文就是但以理书的第十章的第二十一节。
咁我哋大家一齐嚟到睇呢一节嘅圣经。
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一节圣经。
呢度话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
这里说到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
呢本系点样一本嘅书呢？
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所记录的又是什么事呢？
所记录的是什么事呢？
这本书是在天上的书。
这一本书是在天上的书。
而所记录的就是我们在世上世界的历史。
而所记录的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
从开始一直到末了。都记录在神天上的这一本的书上面，
从开始到末了都记录在神在天上的这本书上。
因此呢，我们可以说，
因此我们可以来说，
我们所读的历史，无论是西洋史或者是中国史，
我们所读的历史无论是西洋史还是中国历史，
古代史或者是近代史，
古代史或者是近代史，
都不过咧系一个嘅 copy， 一个嘅副本，
都不过是这本书的副本而已。
原本嘅书咧，乃是在我哋神嘅手上。
原本的书是在我们的神的手上。
因为我哋嘅神，佢亦系历史嘅主宰。
因为我们的神，他也是历史的主宰。
虽然话 history， 其实咧系 history 吓。
所以说到历史，英文说是他的故事。
Yeah， 天使咧告诉但以理话，
天使告诉但以理说，
神要将将来的事情咧，未曾发生嘅事情嚟到去显明俾你知道。
神要将将来的事还没有发生的事来显明让你知道。
咁天使咧对但以理告诉但以理咧，就系在波斯大国之后。要兴起另一个大国，就是希列大国。
天使告诉但以理，在波斯帝国之后，将会兴起另一个帝国，就是希腊帝国。
咁但以理书一十一章一至到三十五节啊，
但以理书的十一章第一到三十五节，
系一个嘅预言，
是一个预言，
亦都系一个神迹，
是一个神迹。
因为神咧将一段长达366年嘅历史事先咧就告诉咗但以理知道。
因为神将一段长达366年的历史事先的来告诉但以理。
咁喺呢35节嘅圣经嘅里边啊，
在这35节圣经里面，
一共咧有135件历史嘅历史事件。
一共提到了135件历史事件。
按照着神嘅预言咧，就一一嘅实现咗啦。
按照神的预言，他们都一一的实现了。
所以有好多唔信神嘅人。
所以有很多还没有相信神的人。
有好多唔信预言嘅人。
有很多没有不相信预言的人。
认为但以理书啊，特别系但以理书嘅第十一章。
认为但以理书，特别是这第十一章，
唔可能系但以理本人所写，
不可能是但以理本人所写的，
一定咧系后来嘅人冒充但以理嘅名嚟到去写成嘅，
一定是后来的人冒充但以理的名来写成的，
因为呢个书上所记载嘅实在咧太过准确啦，
因为这书上所记载的实在是太过准确了，
在历史上咧，真系一啲都冇差误嘅，啊嚟到去应验啦。
在历史上是一点都没有差误的来应验了。啊，
当然咧，以人嘅眼光嚟到去睇预言啊。
当然，以人的眼光来看预言。
的确咧，人系无可能嚟到去预知将来嘅事情。
的确是人是不可能来预知将来的事情的。
但系。在人所不能的，
但是在人所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今日咧，我哋一齐嚟到睇但以理书嘅十一章一到三十五节。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的一到三十五节。
啊，头先我哋话一节一节，冇可能一节一节嘅嚟到去读吓。
刚才我们提到不可能一节一节的来读。
咁啊，有135件嘅历史事迹咧，亦都唔可能一件一件嘅嚟到去讲。
那么这135的历史事件，也不可能每一件的都来讲。
啊，如果都要讲咧，今日你哋唔使翻屋企啦。
那么如果都要讲的话，你们今天就不用回家了，就待在这儿吧。
所以我就打算咧，拣其中嘅一两件。
所以我打算选其中的一两件。
希望咧。是可能引起你们的兴趣的，
希望能够引起你们的兴趣。
如果当中有些人对历史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呢，
如果当中有些人真的是对历史毫无兴趣的话，
那我都不介意你们要闭目养神。
那么我也不介意你们闭目养神。
但是最后一段呢，希望你们都可以仔细的来听。
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仔细的来听一下。
最后一段
前面可以闭目养神，后面最后一段要仔细的来听。
但以理去得到启示，
但以理他得到启示，
即是从神而来的预言，
是从神而来的预言。
那一年呢，在第十章的第一节讲到是古列王第三年，
这一年在第十章的第一节提到了是古列的第三年。
咁啊，波斯王啊，古列啊，同埋
波斯王古列，
同马代王大利乌有乜嘢嘅关系呢？
波斯王古列和马代王大利乌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咁让我咧稍微嘅嚟到去解释一下。
让我来稍微解释一下。
古列王咧系波斯大国嘅开国元勋吓。
古列王是波斯帝国的开国元勋。
他是首任的大王。
他是首任的大王。
大利乌呢，是古列王派来呢，来到去管辖巴比伦的王。
大利乌则是古列王派来管理巴比伦的一个王。
我们从以斯帖记知道，这个波斯帝国呢，是分了127个省份。
我们从 以斯帖书知道，这个波斯帝国是分为
127
个省份。
啊，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啊，
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
就成为了波斯帝国的其中一个的省份了。
它成为了波斯帝国其中的一个省份。
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呢，我们一时看到讲古列王，一时又讲到这个大利乌王。
所以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一会儿看到提到古列王，一会儿又提到大利乌王。
那到底谁是真正的这个波斯王呢？
那么到底谁是真正的波斯王呢？
希望呢现在你们可以明白了他们之间那种的关系。
那么希望你们现在能够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古列王的第三年，
在古列王第三年，
同时呢也都是大利乌王的元年。
那么同时也是大利乌王元年。
就是说呢，就是波斯帝国成立呢不是很久的时间，
就是
只不过三年。
就是说到这只是在波斯帝国成立的第三年。
神呢就将波斯帝国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给但以理。
神已经要把波斯帝国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给但以理听。
在第二节那里说，大家看第二节。
在第二节这里提到，请大家看一下第二节。
现在我将将来现在呢我将真实指示你。
说到现在我将真实指示你。
波斯王还有三王兴起。
波斯还有三王兴起。
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
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
为什么预言里面讲到三王，一会又讲到第四个王呢？
为什么预言中提到三王，然后又提到第四王呢？
我们从历史书的里面就可以知道，
我们从历史书中可以知道
波斯有一个王叫做 Smerdis。
波斯有一个王叫做 Smerdis。
Smerdis 他冒充了被杀的那个王的兄弟，
他冒充一个被杀的王的兄弟
而这样就得了王位了，
因此得到了王位。
但是呢他做了几个月的王之后
但是他做了几个月的王之后，
就被人识破他是冒充的，
就被人识破他是冒充的，
所以就将他赶下来了，
就把他赶下台，
并且呢很快就又将他杀死了，
很快也把他杀掉了。
所以历史学家呢都不将这个 Smerdis 算在波斯的正式的王的里面，
所以历史学家并没有将这一位 Smerdis 算在波斯的王里面。
当但以理写这个书的时候
当但以理写这本书的时候
讲到波斯有三个王又有第四个王
说到波斯有三王又有第四王，
这个预言呢在几十年之后是毫无偏差这样的来到去应验了。
这个预言在几十年以后是毫无偏差的应验了，
就告诉我们听神，我们的神呢能够预知能够知道未发生的事情，
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能够预知能够知道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好，第二个预言呢是关于希腊的亚历山大。
第二个预言说到是关于希腊的亚历山大
请大家看第四节，
请大家来看第四节。
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分裂，
说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
向天的四方分开，
向天的四方分开，
却不归他的后裔
却不归他的后裔。
那我们知道亚历山大的故事或者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那么亚历山大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
我就不必再多讲了
我也不必再多讲。
但我们知道他征服了广大的土地之后
我们知道他征服了广大的土地之后，
33岁正值英年
33岁正当英年
但是因为他的生活糜烂
因为他生活糜烂
突然间他就死去了，
突然
在巴比伦，
突然呢就死在巴比伦。
佢有两个嘅儿子，
他有两个儿子，
但系咧都系非常嘅年幼嘅，
但是都是非常年年纪非常的小。
因此亚历山大广大嘅帝国咧，
因此亚历山大广大的帝国
就俾佢手下四员大将咧分割咗啦。
就被他手下的四员大将瓜分了、
啊、成为了东西南北这四国、啊、
成为了东西南北四国、
啊、四国之间特别是南国和北国呢时常都有争战，
四国当中特别是南国和北国时常发生征战、
啊、这个南王呢就是指着呢、啊、管辖这个埃及北非这块土地的王、啊，
这个南王指的是管辖埃及北非这块土地的王。
北王呢就是指着呢叙叙利亚一带管辖的王。
北王就是管辖叙利亚一带的王。
咁佢哋之间呢，即南王到北王之间呢，常常都有争战。
那么南北王之间时常打仗。
因此呢佢哋常常都是各出奇谋啊。
他们常常是各出奇谋，
甚至呢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的幸福、啊、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幸福、
啊、要来到怎样、啊、要来到打倒对方了，
来打倒对方、
啊、其中呢有一位、啊、或者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叫做 Cleopatra、啊、
其中的一位或者大家都知道叫做克里奥佩特拉
啊，咁啊，俗称咧就系埃及妖后啊，吓。
俗称叫埃及妖后。
啊，或者大家都睇过 Elizabeth Taylor 啊演过呢出嘅戏啊，吓。
大家也可能看过，伊丽莎白泰勒演过这个电影。
Yeah， 佢本来咧系北王嘅一个女，吓。
她本来是北王的一个女儿。
佢就呢个北王咧就将佢嫁咗俾南王啊，吓。埃及王，
这个北王就把她嫁给了这个南埃及的王
啊，想利用呢这个女儿啊，这个女的美色啊，
想利用这个女子的美色
啊，来到使到这个埃及的王南王呢来到去归降去，
来使到南王埃及王来归降北方，
但是呢却估不到呢这个 Cleopatra 呢却真正爱上这个埃及的王、啊、
但是想不到这个女子真的爱上了 南方的埃及王，
结果呢变成这个北王呢是偷鸡不着呢就蚀把米了、啊、
那么这个北方的王就是偷鸡不着蚀了一把米、
啊、所以第十七节那里跟我们讲了，
十七节说到，
大家看第十七节、啊、
我们来看第十七节、
啊，北方王将自己的女儿及南方王为妻，
北方王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
想要败坏他，
想要败坏他，
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无益，
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
就是指着这个 Cleopatra 这件事情，
那么就是指着这个克利奥佩特拉的这一件事情。
那在北王和南王的争夺战之中，
在北王和南王的争夺战当中，
有一个人是我们要特别的去留意的，
有一个人我们需要来特别的留意，
就是在二十一节那里所称为卑鄙的人，
就是在二十一节有提到一个卑鄙的人，
在但以理书第八章的时候也都曾经提过这个人，
在但以理书第八章也曾提过这个人，
记得在第八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山羊的四个角之中长出一个的小角来，
说到在第八章提到在山羊的四个角当中长出一个小角，
这个小角呢就是指着呢、当年的这个安提阿古第四世，
这个小角指的就是当年的这个安提亚古第四世，
当他呢攻打埃及的时候，
当他来攻打埃及的时候，
埃及呢就向罗马这个新兴的势力来到去求救，
埃及就像当时新兴的罗马势力来求救，
所以三十节咧，嗰度讲到话基提嘅战船吓。
所以三十节说到了基提的战船，
就系咧罗马嘅罗马咧集合喺塞浦路斯岛嘅嗰个嘅战船吓。
就是这里指的，就是罗马在塞浦路斯岛聚集的一些战船。
啊，咁安提阿古四世咧，在罗马嘅兵力嘅威胁之下咧，
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在罗马的兵力的威胁下，
佢就不得不撤军啦，
不得不撤军。
当佢退兵嘅时候啊，
当他退兵的时候，
路过呢个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啊。
路过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一带，
他就将他的怒气呢，就倾倒在犹太人，迁移到犹太人的身上。
他就把他的怒气倾倒，迁移到犹太人的身上。
本来之前呢，他同犹太人签订一个和约。
之前他与犹太人签订了合约。
咁呢个时候呢，他就将他撕毁咗啦。
那么这时他就将他的合约撕毁了。
三十一节嗰度话咧，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啊，就是保障。
三十一节说到，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
除掉上献的燔祭，设立那行为为可憎的。
除掉常献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
安提阿古系嚟到耶路撒冷之后啊。
安提亚古来到了耶路撒冷之后，
他进入了圣殿里面，
他进入圣殿里面，
他称自己为 Antiochus Epiphany， 即是荣耀之君的意思。
他自称为安提亚古荣耀之君。
跟着呢，他又称自己为 Antiochus Theos， 之后呢，安提亚古是至高无上的神啊。
接着他又自称他自己是至高无上的神，
所以呢，将他自己呢系神化了。
他将他自己来神化。
佢呢入到圣殿嘅时候呢，佢喺圣殿里边献祭吓。
他在入到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
献猪啊。
献猪。
我哋知道猪对犹太人嚟讲呢系最不洁净嘅动物啦。
我们知道猪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
因此他这样一个动作就污秽了圣殿了。
那么他这一个举动就污秽了圣地，
污秽了
圣地，
亵渎了这个圣地，
亵渎了圣地。
当犹太人起来 抗争的时候，
当犹太人起来抗争的时候，
他一口气就杀了四万个犹太人，
他一口气就杀掉了四万个犹太人，
又将余下的犹太人呢赶逐出圣地啊！
又将余下的犹太人赶逐出圣地。
呢一啲咧都系历史嘅事实，
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
但系神呢，却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嘅四百几年就告诉咗但以利。
但是神却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四百多年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但以理，
就成为了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
就成为了但以理书当中的预言。
神为什么要把未来的事情告诉但以理呢？
神为什么要把没有发生的事情告诉但以理呢？
在剩下的时间里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到去思想这个问题。
剩下的时间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
神为什么要把未来的事情来到去告诉但以理知道呢？
神为什么要把未来的事情告诉但以理呢？
其实呢，我们知道整本的圣经27%是属于预言。
其实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有27%是属于预言，
就是我们圣经的1/4有多呢是预言来的，
就是我们的圣经有多于1/4的地方都是预言。
咁其中80%咧已经系应验了，
其中80%都已经应验了。
咁其余嘅20%啊，系唔系啊唔准呢？
那么其余的20%是不是不准确呢？
唔系吓，
不是，
因为20% 的预言是关乎将来，是关乎末世的。
因为有20%的预言是关乎将来，是关乎末世的。
就是在我们今天呢，是未曾出现或者是未曾应验的。
是到我们今天为止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应验的。
神把许多个发生在地上的事情啊，预先告诉我们啊。
神把很多要在世上发生的事情预先来告诉我们。
正如神把300-400年之后的事情预先告诉但以理一样啊。
正如神把300-40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预先来告诉但以理是一样的。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到底是为什么呢？
神的用意何在呢？
神的用意何在呢？
我想呢，至少有三个原因啊。
我想至少有三个原因。
这三个原因呢，就是要叫我们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
这三个原因让我们来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首先呢，告诉我们知道的就是神是无所不知的神。
首先告诉我们，就是神是无所不知的神。
他能够看透万事。
他能够看透万事。
他能够知道未来。
他能够知道未来。
所以在世界世上呢，还没发生的事情啊。
所以世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
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
神都看得一清二楚啊。
神都看得一清二楚，
连最细微的事情呢，亦都躲不过呢神的眼目。
就是最细小的事情也躲不过神的眼目。
未来的事，甚至是明天的事情。
未来的事，哪怕是明天的事情，
或者下一步会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下一步要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是神知道。
但是神知道，
因为神有预知的能力。
因为神有预知的能力。
咁第二，神不但有预知的能力啊。
第二，说到神不但有预知的能力，
世上一切的事情呢，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亦都在神的计划之下。
也都在神的计划之下。
咁在喺呢一段嘅圣经嘅里边呢，
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有三次讲到呢，就是到了定期事就了结了。
有三次提到到了定期事就了结。
27节、29节同埋35节。
27节、29节和35节。
呢句说话讲明咗乜嘢呢？
这句话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呢，凡事神都有定期。
就是凡事神都有定期。
在历史上所发生的每一件的事情，
在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有神的旨意，
都有神的旨意。
所以历史故事呢，就是神的故事啊。
所以历史故事就是神的故事。
有些人以为历史啊，不过呢是一堆的乱象。
有些人认为历史不过是一堆乱仗，
是茫无头绪的，
是毫无头绪的
啊，不知何从何去何从啊，
不知何去何从。
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
人类的历史有一条的直线，
人类的历史有一条直线
啊，有开始有终点，
有开始有终点，
一切都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到去前进，
一切都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前进，
一切都按着神的计划向着这个目标来到去推进，
一切都是按照神的计划向着这个目标来推进，
直到呢那个的终点，
直到这个终点。
你我的人生都是一样，
你我的人生也是，
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
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
有神他自己的计划，
有神他自己的计划，
有他的旨意，
有他的旨意。
如果你愿意将你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
如果你愿意将你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
人生就会有目标，
人生就会有目标，
生命就有保障，
生命就会有了保障。
所以我们 唔知道明天会如何。
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但系我哋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咧，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但是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咁第三咧，神把未来嘅事情告诉但以利。
第三，我们说到神把未来的事情告诉但以利。
神亦都喺新约启示录嘅里边咧，将即系圣经嘅最后嘅一本嘅书。
神也在启示录将圣经的最后这本书里面，在启示录里面，
把末世必要发生嘅事情咧，都详细嘅告诉咗我哋知道。
把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情都详细的告诉我们知道。
神点解要咁向我哋显明未来嘅事情咧？
那么神为什么要向我们显明未来的事情呢？
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吗？
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吗？
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吗？
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吗？
不是的。
不是。
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五节下半节呢，有一句的说话。
不是的，在但以理书的十一章三十五节的下半节有一句说话。
为要熬炼呢，使他们清净洁白啊。
说为要熬炼，使他们清净洁白。
熬炼呢，就是要叫我们的信心，信靠神的人呢，能够刚强壮胆。
熬炼就是要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要能够刚强壮胆。
清净洁白呢，就是叫我们的生活行为呢，有道德的标准。
清净洁白就是要让我们的生活行为有道德的标准。
能够咧过一个圣洁嘅生活，
能够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圣经话俾我哋知道呢个世界嘅走向。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走向，
只会咧越嚟越败坏，
只会越来越败坏。
明天系唔会更好嘅，
明天是不会更好的。
科技嘅进步咧，或者可以带俾我哋生活更多嘅便利。
科技的进步。或许可以带给我们生活上的便利，
增加我们物质的享受，
增加我们物质上的享受。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
并没有因为人的知识增加而减少，
并没有因为人的知识的增加而减少，
反而呢是倍增的，每日加增的，
反而是在倍增，是在每日的加增。
我们都感觉到这个世界呢是罪恶满盈了，
我们都已经感到这个世界是罪恶满盈了。
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之中，
我们生活在这种罪恶当中，
人的心是越来越败坏，
人心也越来越败坏，
远离神，
远离神，
甚至呢公然的与神为敌，
甚至公然的与神为敌，
在这一切离教反离道反教的事情里面
做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
圣经说末世的敌基督，
圣经说到末世的敌基督必要出现，
而我们信徒必要面对极大的熬炼，
而我们信徒必要面对极大的熬炼。
所以圣经早已向我们预言，
所以圣经早已向我们预言，
预先的告诉我们，
预先的告诉我们，
就是要叫我们能够做随时的准备，
就是叫我们来做随时的准备，
要警醒祷告啊，免得入了迷惑，
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叫我们能够做刚强的人，
叫我们能够做刚强的人，
在这个罪恶污秽的世界的里面呢，
在这个罪恶污秽的世界里，
能够保守自己的心，过圣洁的生活，
能够保守自己的心来过圣洁的生活。
有时我们觉得信耶稣的人呢，似乎是少数，
有时我们觉得信耶稣的人大概似乎是少数，
好像我们的力量很薄弱，
好像我们的力量很薄弱，
而世界的力量
而世界的力量，
邪恶的势力却不断咁样嘅喺嗰度膨胀，
邪恶的势力却在不断的膨胀。
但系神却告诉我哋，
但是神告诉我们，
到了定期，
到了定期，
神呢必要审判这个世界，审判世人啊！
神必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审判世人。
最终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主的，
最终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主的。
神呢也都为那些呢有忠心有信心有忠心的，
神也为那些有忠心有信心的
愿意过敬虔生活的人，
愿意过敬虔生活的人
预备了永世不灭的赏赐，
预备了永世不灭的赏赐。
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动荡的历史混乱的世界之中，
但愿我们在这个动荡的历史混乱的世界当中
我们呢因着我们信靠主而不至于失去了人生的目标，
因着我们信靠主而不至于失去了人生的目标，
让我们呢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神，
让我们来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神。
阿门，
阿门。
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神来帮助我们，
每日靠祂能够过得胜的生活，
每日靠祂来过得胜的生活。